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5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紧急切磋：组织集体学法要理智》。今天听到一段对话，心里认为非常有必要提出来交流一下。贾同修说，最近我们地区已经形成集体学法环境，经常举行集体学法交流。上次本地区有50多个同修参加，中午吃的是白菜豆腐汤，那个感觉真好，就如同99年720以前那样。一同修说，有些同修实在是不注意修口和手机的安全，在学法和交流时手机就放在身边，我修得不好没有好意思指出来，当着很多同修的面，有的人就直呼同修的大名，说关于资料的事。我认为恢复集体学法交流是个好事，也是以后的一个趋势，但我们要注意基点纯正，以及保持理智的心态，人数不要太多，在学法和交流时要把手机电池拿掉或干脆不携带为好，因为手机被监控而造成的大批同修被绑架的血的教训实在是太多了。你怎么知道你的手机不被监控呢？50多个同修心性高低不同，关于资料点的同修的情况一定要修口保密，最好单线联系，不能广而告之。希望同修能为自己和其他同修的安全负责，为大法负责，正念正行，不能总是一说什么事好就过分的去做，不能总是在沉痛的教训发生之后才开始冷静。正法修炼已经7年了，我们大家应该在这些方面走向成熟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哈尔滨大法弟子的文章《发正念之前的正念》。一天发完正念，想起还有许多同修被关押、被迫害，心中感觉甚是惭愧，因为自己有时懈怠不精进，就想怎样更有力地帮助同修呢？这时脑中突然打出一句话：“正念法力到腰穴，红银耳。”师父这句话使我想到，我们应该坚持齐发正念，捣毁所有关押迫害大法弟子的黑窝，让同修回到正法和救度众生的洪流中来。以前我认为妖穴是指邪恶之手所待的地方，现在我想所有关押迫害大法弟子的地方，看守所、劳教所、监狱等都是妖穴。那些地方的另外空间里都充满着常人看不见的邪灵、烂鬼和黑手，那么我们应该形成强大的整体捣毁妖穴。 那么发正念之前，怎样的念才是正念呢？一，长期坚持发正念。从狱中出来的同修曾经跟我们讲过，我们在外面集中发正念时，一些坏人恶警身体出现不良状况，迫害减轻了不少，希望我们坚持正念是同修的事，就是我的事，一定要坚持到底。二，有的认为同修被抓是因为有漏，或者我们发正念而同修主观不努力，就不会有效果或很好的效果，这不是正念。因为从深层看这句话，这种想法承认了旧势力的迫害。正念是无论如何我们的同修都不应在狱中，更不应该被迫害。旧势力是不配考验我们的，他们是不应该存在的，怎么还得受他们的迫害呢？我们是来世间住持正法救度众生的。三，揭露迫害讲真相的力度不够。讲真相就是在解体邪恶，是正念。所以如果我们注意自己发正念之前的一些认识想法，把不正的认识去掉，加强我们的正念，再发正念，我们就一定能捣毁妖穴，帮助同修回到弘法救度众生的洪流中来。因为师父告诉我们，大法众徒讲真相，正念法力到妖穴。红银二，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澳大利亚大法弟子的文章，修炼中向内找的一点体会。向内找最珍贵的时机，也是最难做到的，就是人心受到冲击触动的那一刻。这时不回应几句，或也找对方的不足，或解释一番，心里弯来弯去的，简直过不下去。当然作为修炼人，从法中都知道应该向内找，所以过后冷静下来后向内找，只是最好时机错过了。因为在这过程中，可能那颗受伤的心得到了安慰，或那不平衡的心得到了某种平衡。在受到冲击时，一定要守住忍住，同时看自己什么心被触动了。因为肯定是人心被触动了，这时人心被直接的暴露，而过后可能就被掩盖了，有意无意的忘了，或丢足宝居似的向内找，就是用找些比较不那么重要的，造成向内找到了不足来掩盖更深更根本的。其实往往那个具体问题不算什么，抓住那最敏感的最不让碰的心，挖它根，勇敢面对，强烈排斥，坚决舍去。有时同修之间发生矛盾时都说我们都应该向内找，可是如果他们都不向内找怎么办？向内找与别人没关系，那种环境是师父安排来暴露自己人心，修自己的。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用正念去解体邪恶的迫害企图。去年苏家屯事件曝光后，本地有少部分同修由于学法不深产生了怕心，没过多久就传出邪恶企图要对大法弟子来一次大抓捕的消息。当时自己就想，这可能是由于部分同修因为苏家屯事件产生了怕心，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引起的。自己在对待这个问题上不怕他，这考验与我无关。后来通过学法明白了，这也是私心。结果不久就有同修被非法抓捕，而且还涉及到我。 后来由于师父的慈悲保护及自己高密度发正念，彻底否定了邪恶企图对我的迫害。那次虽然非法抓捕了本地区的几个同修，但是当这个消息传出后，本地区弟子相约在一段时间内持续每天晚上八九十三个正点齐发正念，铲除邪灵、黑手、烂鬼，致使迫害不能继续。在本地区集体发正念时，有同修看到本地区天空是一片红彤彤的。本人也在一次晚上九点本地区发正念时，天目看到黑暗的天空突然一片光明，大法轮在城市的天空盘旋，整个城市清亮和整洁了。今年年初，又传出邪恶企图要对大法弟子大抓捕的消息。当我听了这消息后，就有点迷惑不解了。目前邪恶少了，弟子们也成熟了。按法理，邪恶是不可能再有大规模的迫害呀，为什么有这些不好的消息不断传出呢？除了学员有怕性外，这又是为何呢？当我打开转法轮时，几个字闪到我的面前，绝对不允许。我猛然一震，是的，不允许，绝对不允许，连它发生的本身也否定它。同修说这是最好的一念，我说这是师父的慈悲点化。在讲真相、救度世人的过程中，我们有些弟子由于怕心的出现，面对怕，有个别同修退却了，但是大部分同修都能用正念去消除怕，坚信师父救度世人，可敬可佩。我也经历了从怕到不怕的过程。开始出现怕的时候，就念师父的诗《怕啥》，慢慢的就克服怕心了。随着正念的加强，怕心就更少了，随之是慈悲心的加大。一次，有同修被抓牵及到我，他出来后叫其他学员转告，要我清理东西，邪恶有可能会找我。听到这消息后，我开始高密度发正念，每正点至少发十分钟，五分钟清理自己，五分钟按上面一二三点发正念，除了睡觉。用了一天半的时间，我感觉到那时我的空间场坚不可摧，任何邪恶都动不了我。晚上睡觉，在梦里看到邪恶的手就要抓我时，我发出强大的一念，我是大法弟子，高大无比，谁敢动我？邪恶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第二天，我又能以平和的心态去做三件事了。在一次交流时，有同修说，曾经有一位同修被抓捕前一段时间，已经知道邪恶可能要抓他，他说他不怕。我告诉同修，我们不是不怕，是不允许邪恶迫害我们，即使我们暂时有怕有漏，也不允许邪恶迫害我们，因为我们是师父的弟子，我们在随师正法救度世人，我们是走在神路上的人，我们在救人，宇宙的任何生命都不配以所谓考验的方式来迫害我。有位同修也讲了他自己的一次如何否定邪恶的迫害的经过。邪恶发现了他在单位用电脑上外网，就到他的单位检查他的电脑。当时他立即发正念，即使你知道我上外网，你也不配来迫害我，更不允许迫害我。结果邪恶们说了一些脏话，最后说什么假如下次发现就一起算等话，就走了。本地区还有一位同修被非法抓捕后用正念闯出，邪恶以在他家抄到资料为理由要起诉他。我与这位同修交流，发现他有怕，也不懂得如何发正念去否定这次起诉，就对他说抓紧学法，每天都背转法轮和看两千年以后的经文，要深刻理解什么是正念，如何正念正行，要从法上提高上来，暂时有怕不要紧，要用正念看问题，就能去掉怕心。 同时在一段时间内每天高密度发正念，每个正点清理自己5分钟，发正念10分钟，并重点清除当地610办公室和当地公检法邪恶组织背后操纵破坏他修炼和正法的邪恶和烂鬼，解体邪恶企图对他的起诉，不允许他发声。当该同修在接到法院的传票时，能堂堂正正地讲清真相，当众撕毁传票，完全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在师父的保护和一段时期高密度的发正念的作用下，解体了这次迫害。在发正念的过程中，我还发现我们中文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在用词恰当、准确时，发正念的效果也有所不同。我认为，否定邪恶的企图迫害时，我们可用不允许、不可以、绝对不允许、解体等字眼。在为被非法抓捕的同修发正念时，我们可用结束、解体等字眼。我们很多同修都知道，被非法抓捕的学员中，大部分在被抓捕前一段时间都有较大的人心，尤其是对情的执着，放不下，致使看书和发正念时集中不了，清理不好自己和周围的空间场，才在做真相时被非法抓捕。所以我们不但要正念对待邪恶的迫害，实修无条件向内找，对我们每个同修都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按师父的要求去做好三件事，才是最安全的、最好的。经历太多，不能一一再次阐述。每当我们正实法的过程中闯过一个个关后，法也展现真实的一面给我们。我深深地体会到师父的无量慈悲和伟大。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就目前资料点的运作方式与大陆同修切磋。最近看到明慧网上几篇有关资料点的切磋文章，感触颇深。同修们本着对大法负责，都在拿出自己的认识和办法，规正着我们脚下的这条路，圆融着我们的资料点。下面我把我们这里资料点的运作方式和不足写出来，与同修切磋。一、大道无形的存在方式。我们这里的资料点到目前已基本上全面走入了遍地开花，以大道无形的方式存在，稳健地运行着，承负着本地正实大法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由此领悟到师尊安排的我们今天不脱离常人社会的修炼形式，和为什么一再强调资料点要遍地开花的另一层含义。我们每一个弟子都有自己的一份工作，都有自己的家庭，在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状态修炼中，我们肩负着在师尊正法大穷从祖新旧更替时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神圣职责与使命。遍地开花后，小资料点的存在方式天衣无缝地同今日大法弟子的修炼与修炼形式融为一体的，同时以大道无形化之为力的形式存在于常人社会的个体家庭中。实质上，我们的资料点扎根在法中，做的是同一件事，发挥着同样的作用，也同时存在着大法赋予的聚之成形的巨大威力。正是这种遍地开花，使更多的同修有机会参与进来，在其中修炼，资料的供需也能达到平衡，快捷而稳妥。二、聚之成形化之为力的运作方式。我以一个农村乡镇为例，叙述一下具体运作方式。由于是农村，电脑的普及率很低，用网卡和电话线上网。目前有2名同修购置了电脑，并掌握了基本的上网下载打印技术，但由于环境和其他安全因素进行了分工。其中甲同修负责上网下载，用一块移动硬盘储存全部敏感文件和资料，另外备2个 U 盘，将每期下载的文件资料及每日文章拷入 U 盘，供乙同修交换用。 以同修负责打印样稿及一部分资料。在每期的同一时间，同时从家中出发，不用电话联系，相对而行，路上见面，见面后交换 U 盘即可。乙同修打印好的样稿由另一名丙同修负责下传给两位同修，而这两位同修用的是 HP 一体机，小巧轻便，可注墨。具体到下面的学员拿到资料，并不知资料的出处，这样尽量少的控制知情度，减少透明度，做到单线联系，互相配合，你做这，他做那，出酒瓶的做护身符的，刻录的做不干胶的，各负其责。师尊安排的有序，弟子做的也有序，一切都是有条不紊。聚之成形，化之为力，既以遍地开花的独立形式存在，又有一个整体协调与圆融的概念在里面。三、资金的运用。我们这里的资料点在购耗材方面已度过了资金的紧张阶段，随着学员心性的提高，不断的有同修把自己省吃俭用的钱拿出来做资料。一个同修从并不富裕的生活费中省下的200元钱交给我，并要我转告做资料的同修，说谢谢他们辛苦了。我接过钱，心中暖暖的。我深知在资料点工作的同修，当看到同修们静心学法、阅读周刊时精进起来时，当看到亲手印制的真相资料送到有缘人手中时，再累也高兴。资金的流向是最终到资料点的主要协调人手中，这笔款项是专款专用，含糊不得。而周边资料点资金周转困难时，我们便伸出援手帮助。因讲真相救度众生，大法弟子是一体，不分国界，不分你我他。四、应引起注意的几个问题。一、独立与独行的问题。临湘有个同修有做资料的心，购置了一体机，但却不愿与熟悉的做资料的同修联系，也不愿承担其他同修的资料来源，自己做自己发，一忙起来学法练功也跟不上了，机器故障也来了，没坚持多长时间就停了。一个独立的资料点和独行独往是两个概念，资料点的工作不是工作，是修炼，在做的过程中要不断地修去各种人心，修炼中的状态会直接地反映到所做的正实法的工作中来。所以这里还存在一个尺度的把握问题，谁都知道了不行，谁都不知道也不行，何况这里还有一个整体协调与圆融的问题。二、再谈安全问题。在大陆目前的情况下，资料点的安全运转仍然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发现有的同修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点做资料的同修同时聚在一起，到某同修家中取每期资料的样稿，同时碰头交流，认为反正都是做资料的，互相也很了解，所以也就谁也没背着谁。就包括谁负责上网下载，透明度很高，虽然没明说，但谁谁在干什么也是心知肚明。虽然达到了遍地开花，参与的学员多了，但安全隐患与漏洞也同时存在。三、做和修的问题。随着资料点的遍地开花，参与的同修多了，而且也都是比较精进的坚定的同修，可当按部就班的做顺了之后，就有同修懈怠了，认为自己已经在做很重要的大法工作，反而放松了讲真相的其他方式，真相资料不发了或发得很少，推酒瓶劝三退也很少做，做完了每期的资料就像完成了任务一样。这里说的可能重了些，但我们一定要多学法，坚持发正念，三件事同时做好，一定要是大法弟子做大法的事，不光是一个做的问题，在做的过程中有一个修的问题，不是做，是修炼。四、麻木与精进的问题。目前还有同修不同程度的存在着麻木与不精进现象，从真相资料量的多少及覆盖率便可得知。真相资料是用来讲真相救度众生的，我们学师父经文，读周刊中弟子切磋文章，不就是要明法理，添正念，正念正行，抓紧救度众生吗？千万不要再麻木了，千万不要再懈怠，千万不要忘了我们来时的宏誓大愿，千万不要辜负了师父的慈悲苦度， 千万要对得起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第一称号。师父在《彻底解体邪恶》一文中要求我们救度世人，圆满大法弟子的责任，走向神。希望同修们冲破固有观念，把自己参与做资料的好经验、好办法写出来，包括不同的认识和看法，以便同修之间切磋、借鉴、圆融、归正，走正好脚下的资料点，遍地开花这条路。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署名随缘的大法弟子的文章，也谈中大城市同修向农村讲真相。在《明慧周刊》上看到中大城市同修向农村讲真相的交流文章，我也想谈一点自己的认识。我认为，我们既然悟到全国大中城市大法弟子普遍去农村讲真相、发资料，已经初成趋势，很可能是救度众生的新天象变化。那为什么不再向前迈一步，再向深想一想，把中大城市大法弟子与农村零星大法弟子联系上，帮农村大法弟子建立起资料点，把中大城市富余的耗材、资金、设备等给农村同修呢，用在最需要的地方。再说，我们既然都到农村了，那为什么不和农村同修联系、切磋、共同提高呢？其实，我并不是偏向农村大法弟子，我只是比城市大法弟子多了解一些而已。就我所在地区，我们看的周刊日期与实际日期拖后5天左右，有时相差15天至20天，其原因有三：一、资料点少，资料点的覆盖面多则百十几里，少则40-50里。据我了解，我家乡的资料都是在外省资料点制作的。二、因资料量很少，周刊有时也得传着看。三、懂技术的少。我想，中大城市大法弟子应向农村大法弟子补充圆融，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整体。其实，在720之前，我们大法弟子就是这样的一个整体。720之后，城市大法弟子便与农村大法弟子联系少了。记得在720邪恶迫害刚开始时，恶警们对我们这样说过：你们师父的经文，快的当天就到每个人手里，慢的也是第二天就到你们手里。而国家中央下个文件，最快也要3天才能到县级。当然，这只是邪恶的借口。但想那时我们真正的形成了整体，而现在如周刊上呼吁大法弟子帮谁谁发正念，望看到此消息的同修帮谁谁发正念等通知，看到周刊的实际日期与帮同修发正念截止的日期早就过去好几天了，这与720之前师父的经文当天就到我们手里相差多远呢？这与每天都浏览大法网站的同修相差多远呢？中大城市大法弟子输入些设备、耗材、资料、技术人才等，刻不容缓啊！与农村大法弟子联系，刻不容缓啊！这关系到我们是否能够更好的整体提高。农村弟子如真能与城市同修一样，每天都能浏览大法网站，每一期《明慧周刊》都能及时看到，各种资料都制作出来，资料量都充足。我想城市同修也就不用跋山涉水、千里迢迢计划好几天去向农村发资料了，资料点的同修也不必昼夜制作资料供应同修去农村发了，把这些时间省下来多学学法多好啊。俗话说，授人一鱼不如授人以渔，意思是给人一条鱼不如教人去捕鱼，这样会终生受用。据我了解，每个村都有大法弟子，只是多少而已。如果农村大法弟子的资料量充足的话，我想不会比城市大法弟子发放的少。因城市大法弟子发资料是工作之外才能做，而农村大法弟子在下地干活、赶集、走亲戚等时就顺便做了，晚上去做那就是另外去做的了。我想这比城市同修去农村多少次、多少人做的都多。因农村大法弟子每天都下地干活，闲不着，其实也不是非得赞助农村大法弟子，只是我个人建议而已。
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播出的文章的题目是出卖同修，人神共愤。邪恶迫害以来，大陆有许多同修被恶警绑架，其中占很大比例的同修是被别的同修供出后遭到绑架的，这个现象至今仍然是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山东某地在近几年连续发生了两次大的被绑架事件，造成了几十名大法弟子被抓捕，许多人被非法劳教，被非法判刑，给当地的正式大法，给同修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而这两次都是某些人承受不住迫害，想解脱自己而出卖同修，干了使邪恶高兴的事，才使邪恶的迫害阴谋得逞，导致了严重的后果。教训是惨痛而又深刻的。作为一个修炼多年的人，闯过了无数的艰难困苦，好不容易走到了今天，怎么还干出这种人神共愤的事来呢？这对于练功人来说是一种可耻的行为。为了解脱自己，向邪恶讨好而出卖同修，你的正念哪里去了？你还算是个练功人吗？从古到今，凡是做过这种事的人，都被公认为是道德极为低下的人，行为是肮脏的，被称为是叛徒、犹大，人人鄙视，留下污点、骂名。当面对邪恶的迫害，自以为说出别人就可解脱自己的人，恰恰是连恶警都看不起的人，反而加重了被迫害，甚至有不少人被反复迫害。这种深刻的教训实在是太多了。无论是同修的交流文章中，还是周围的现实中，都有很多这方面的事例。同修们，快点清醒吧，再也不能干这种损害同修、令邪恶高兴的事了，再也不能干这种侮辱大法弟子神圣称号的丑事了，这会为你自己留下永远也抹不去的污点和深深的痛悔的。你知道吗？人人都会看不起你，神佛会轻视你，师父一定会为你痛心的。你要是把自己当作是练功人，就绝对不能去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在邪恶疯狂迫害的严峻形势下，有多少大法弟子面对邪恶正念正行，使恶警无计可施，甚至迫使恶警对练功人生出敬佩之心。在身边就有不少做得非常好的同修，明慧周刊中也有不少这样的事例。说到底，要在邪恶迫害面前没有怕心，正念足，就要按师父一再叮嘱的，要多看书，多看书，多看书，一定要多看书。没有一个长期扎实的学法修炼作为深厚的基础，坚定正念就是一句空话。曾经做过错事的人也不要因此背上包袱。师父说过，跌倒了再爬起来，慈悲的师父一定会给你改过的机会的。
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谈谈切磋。最近接触了一些遭受多次迫害的同修，想就这些同修如何切磋的问题谈谈自己的认识。先说说我摔过的一个跟头。记得我刚刚修炼不久，曾参加了一次法会，一个认识的同修向我介绍说，这次来的都是几进几出，很了不起。法会上，那些同修分别切磋了自己在被非法关押期间是怎么闯关的，情节真是惊心动魄。他们的轰轰烈烈让我心生羡慕，想着如果我是他们，我会怎样做。这思想是不符合法的，当时也没意识到，而且此后一段时间之内也没有在法上认识上来，所以在一次做真相时被恶人举报，随即遭绑架。 现在看来，就是自己没有正念，对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在法理上认识不清，人为的求来的磨难。事后随着不断的学法，才明白被非法关押根本不是什么值得自豪的事，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在反迫害中修炼。师父在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上的讲法说，作为我这个当师父的来讲，正法中我是绝对不承认利用这场邪恶迫害来考验大法弟子的，大法弟子也不要抱着承受迫害因此而修得高的错误想法。大法与大法弟子是反迫害的，这也是身为大法弟子的责任。不在法上修，承受迫害本身也无法修得更高，更达不到大法弟子的标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有个学员到医院把针头给人家打弯了好几个，最后那一管药都呲出去了，也没扎进去。他明白了，哎呦，我是练功人呐，我不打针了。他才想起来不打针了。从法中我明白，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把自己当成修炼人，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那么也就不存在被非法关押了。我发现和我当初有同样观念的同修大有人在，有一家三口人都修炼，父母都遭受多次迫害。在一次切磋中，孩子就说，我也没有进去过，我没有威德呀。详谈后才知道，作为父母的同修没有站在法上去辅导他，总是谈自己正念闯关的经历，而不谈及每次能闯过关时自己是怎么从法上提高的，从而师父就帮了一把，这个关就过去了。这种喜欢切磋自己经历，很少甚至不切磋法理的同修，如果身边的同修不能站在法上去认识，那么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如果这个同修是一个地区的负责人，那么带来的危险就更大。前一段时间接触了一个地区，那个地区的几个负责人遭受迫害都特别多，其间所承受的酷刑数不胜数。这些人谈起他们的经历真是惊天动地，可是他们在谈经历的时候很少提及法，不谈从法上的认识，使周围的同修出现两种情况。一部分人心生怕心，想着他能承受那么多，我行不行？一部分人心生依赖，想着他那么难都闯过来了，什么事还是问问他吧，所以什么事情都看他的。大家也每天在一起学法，可是很多人读了半天都不知道读的是什么，遇到问题了在一起切磋，不谈法上是怎么说的，而是谈自己遇到类似问题是怎么做的。即使遇到问题就想不起法了，法是法，事是事，一出现事情就浮动就怕，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认识不是法，他的经历不是法，你照他说的做了，怎么会有威力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那我们就应该扎在法上，这样才没有人能动得了，才会真正有根。只有明白了法理，才会让我们在教训中更成熟，才会让我们时刻用法衡量，遇到问题用法来解决，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成熟起来。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集体学法，破除封闭间隔，尽快提高。我们地区大法弟子较少，近期在传酒瓶促三退中，有几位同修相继被绑架。在营救同修揭露当地邪恶迫害的整体配合上，速度力度都凸显不足，同修间长时间的矛盾，协调人之间的矛盾，没有形成真正的整体，这和正法进程对我们的要求是有很大差距的。每当出现问题，听到某某同修有漏了，我们整体有漏了，我们要整体圆融提高等类似的话时，我也常常思考这个问题，我们整体上漏在哪里， 障碍我们整体提高的症结究竟是什么？怎么能迅速实质有效地让我们整体得到提高？找不到症结，也就难以找到实质和有效的提高办法。尽管各地同修在明慧网上也谈到了类似的问题，自己还是感到困惑无奈。法能破迷，还是多学法吧，我就尽可能的多学法。我又意识到自己不应该长时间处于一种状态，我就去了一个较远的学法小组，都是720前的老学员，成熟精进，且能严肃认真地对待修炼，学员法都能针对相关问题及时交流。在这里的同修的言行对我也是净化和促进，使我也归正了自己长时间没有引起重视的问题。有时我想，要是能多带带弱的学法点，还有没有重视集体学法的都来参加集体学法就好了。在学法中长时间困惑我的问题有一天找到了答案。我认识到各地出现的许多问题，其根本原因还是出现在提高二字上，是我们个人与整体的提高不到位，没有达到法对我们的要求，才出现了许多问题，才让邪恶有空可钻。师父经常提醒我们要多学法，因为我们的提高源于大法，我们是大法弟子。如果我们肩负巨大的责任，我们修得不好，救度众生的事情就做不好。师父不但给我们留下了圆融不破的大法，还为我们整体的提高留下了集体学法和法会这种珍贵的修炼形式，也是我们整体提高整体升华的法宝。我们没有用好这个法宝。通过参加集体学法和法会交流，我又认识到阻碍我们整体提高的主要症结是见隔，这其中有邪恶造成的见隔，更有我们没有引起重视的我们彼此之间自己形成的见隔，其实根本上就是人心形成的间隔。现在学法点虽然在增多，但为了所谓的安全考虑，基本上都是各学各的，相互之间无联系，不同学法点状态不一。有的学法点多是年老的没上过学的老年同修，有的学法点只是听老师的讲法录音，缺少交流，也有的学法点三天两头不能坚持。最后的路很窄，大法对我们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千万年的等待，众生的期盼，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崇高荣耀，绝不能因为我们的放松懈怠而付之东流，不要给我们与众生千万年的等待留下遗憾。想想师父对众生的慈悲苦度，师父为我们的提高与回归所付出的心力，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对自己的修炼提高负责呢？有什么理由不勇猛精进呢？师父告诫我们，越最后越精进，在正法最后这稍纵即逝的最后阶段，我们应更加精进，扔下一切人心观念执着，扎扎实实的严格的在法中归正自己，让更多的众生得救。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一署名兼修的大法弟子的文章，从最近同修被绑架谈修炼。从近期明慧网上看到，有许多地区都发生了同修被绑架的迫害事例，特别是参与资料的运作和协调的同修。我们本地也有这样的案例，也有几名负责资料、上网及协调的同修被绑架，给当地正实法救度众生带来了负面影响。我作为本地协调人之一，也有很多责任。由于自己法没学好，发现了问题没有及时切磋交流，没在法上提高，而导致了同修一再被绑架。经过沉静的思考，我把个人的一些经历和个人的一些认识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去年秋，由于房屋拆迁的原因，生意停了。随后，我们夫妻就来到资料点。随着环境的改变，以及看到同修的巨大的付出而被感动着，生活上也比较苦，整天处在机器隆隆声中。夏天由于不能通风而整日大汗淋漓， 自己也决心去做好资料。由于人手少，项目多，每个人的付出都是巨大的，但大家都默默地在做着。开始的时候还比较好，早上发完六点正念开始工作，一直工作到晚上发完六点正念，然后学法练功。但是随着资料点的需求量不断增加，项目的增多，学法就越来越少了，有的时候还要下去送资料及协调各点同修的事，就越来越忙，机器的干扰也越来越大，有时好几天都学不上法，更别说练功了，弄得我焦头烂额。由于学法少，处理事情也不在法上，往往只是为了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流入一种常人的工作模式，学法发正念，老思考工作上的事情，根本就静不下来。晚上学法不是犯困，就是同修打电话找有事，自己也感觉特别累，觉得自己完全陷在这个怪圈中拔不出来，这个事情没干完，下一个事又撵着。我也知道自己不对劲，这样下去肯定不行，但资料又不能停着不做。最后我下决心尽心学法，晚上把手机也关了。随着学法增多，心性也提高了，一切又都正常了。最近我们本地有几位协调人被绑架，原因之一就是要做的事情太多，学法又少，发正念一直迷迷糊糊，有的都半年了，同修多次提醒也没改变，最后被邪恶钻了空子绑架了。现在的正法形势很快，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了，要做的事情又很多，很多的同修，特别是做资料的及协调人，稍不注意就容易陷在做事的执着中拔不出来。下面写出来，望同修引以为戒。首先是基点不正，做事在前，修炼在后，工作在前，学法在后，解决问题在前，提高心性在后。表现一，为了感应资料，我们很多同修可以一天一宿不睡觉，而学法练功则不能。我们有许多同修为了印资料排版，经常忙到下半夜两三点钟，甚至通宵，电脑摆弄起来常常是后半夜，不干完不罢休，有时连正念也不发，学法时则迷迷糊糊，经常念书找不着行了。表现二，机器出现了故障，只是发发正念，一看不好使就找同修解决，既耽误了同修的时间，又耽误做资料，而不是踏踏实实的学法，向内找，真正的去提高自己的心性。表现三，一有同修被绑架，总是忙着揭露邪恶，营救同修，甚至忙着搬家，一忙好几天，明天又绑架一个，又忙好几天，长期处于这种恶性循环，甚至程序化了，却没有考虑该如何去提高心性，如何去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旧势力的安排，师父在红银无为中说，三教修炼讲无为，用心不当即有为，专行善事还是为，执着心去真无为。当然揭露邪恶，营救同修，这都是我们应该做和必须做的，这也是我们大法弟子分内的责任，但是我们的基点必须得摆正，我们不能光为了做事而做事，为了揭露邪恶而揭露邪恶，不真正在法上提高。我们是个修炼人，是来修炼来了，而不是来做事的。那么我们首先要提高心性，我们在磨难面前首先要想到提高心性，也只有提高心性才能把揭露邪恶营救同修的事情做好，我们所做的事情才能震慑邪恶，才能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在救度众生中事情做得再多，付出再大，而没有去真正的去修自己，去提高自己的心性，而你只是积了福德，将来也没有圆满，那你救度的众生将去哪里？而你所做的又和一个常人做的有什么区别？那一切不都等于零吗？当然你不提高心性你也做不好，所以 我们得在做的过程中去提高自己的心性，去修自己，不是一味的老去做，也不是不去做，而是既要做又要修。我们摆好这个关系，学法在先，修在先，提高心性在先，不管做什么都得想到自己是个修炼人，扎扎实实的去做，扎扎实实的去修。在本地区还有这样一种认识，如果哪个同修被绑架了，你去说这个同修因为心性存在哪些问题而被钻了空子，那你就是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了。同修被绑架我们都很痛心，那同修为什么会被绑架呢？漏洞在哪儿呢？我们不得找出漏洞把它补好吗？这样邪恶才不能再钻空子。我们嘴上说否定旧势力安排，不承认旧势力安排，而不认认真真的向内找自己去修自己，不踏踏实实的提高自己的心性，你如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同修因为这方面的执着而被绑架，你这方面有没有执着？你修去了没有？那我们整体上在这方面做得如何？如果在磨难面前我们没有去提高心性，只是发正念，那能好使吗？即使好使，你的心性没有提高，漏洞还在，邪恶还要钻空子的。关键是我们还是要提高心性，才真正的能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在修炼的路上，我们一定要学好法，完成随师正法的史前大愿。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时时保持正念，也在救度众生。今天儿子要我给他买一本剪纸工的书，我心里想好像家里还有，就对他说家里有，等剪完了再买。儿子跟我说已经剪完了，没有骗我，我不信，偏要回家找一下。回到了家，儿子拉着我打开了他的书柜，一本一本地翻给我看，结果真的没有，儿子没有说谎。我当时马上意识到自己心里那强烈的不信任和怀疑心，甚至是对我的儿子也是如此。我很歉意地对儿子说，对不起，妈妈错了，妈妈不该不相信你，妈妈一定要把这颗心去掉。再回忆起儿子今天让我去菜场那边买书，我说菜场那边这几天堆满了其他东西，卖书的人不在。儿子说什么也不相信，说我骗他。我当时只是想这小孩太倔了，很不听话。现在想起来，原来是因为我自己存在着一颗强烈的不信任的心和儿子相处。常人都是很弱的，在我的不善不正的场当中，儿子也变得和我一样了。由此我悟到，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在任何地方和任何人的相处中，即使不是在做讲真相的工作，都要时时保持正念，都要具足了真善忍的特性，用真正的正念传导给对方，希望他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这也是在救度众生。最后用师父转法轮里的一段话来结束本文。有坏思想的人，想不正确的东西的时候，在你场的强烈作用下也能改变他的思想。他可能当时不想坏事了，可能有人想骂人，突然间改变思想不想骂了。只有正法修炼的能量场才能起到这样一种作用。所以在过去佛教中有这样一句话，叫做佛光普照，理义圆明，就是这个意思。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您首先听到的文章是利用真相小卡片传播真相。做护身符的同时也可制作相应的真相小卡片，可塑封，简单点不塑封也可以，最简单的可用厚点的纸张就可以，这样只要有打印机就可以做，使用多版打印软件，有正反两面对齐的功能。制作时规格不宜过大， A4 纸面六个为宜，内容一面是真相内容，一面为破网途径，平时揣兜里，走哪儿坐哪儿，或直接送人面对面给人讲，或在书店夹放在书里，或在服装店放衣服兜里，或用双面胶粘住最上一点，粘贴在学校、网吧、楼道、公共汽车等场所供人拿取，方法不一而足，个人根据情况灵活运用。这样比不干胶粘贴有个好处是，有人拿取后，一是知道了真相，二是有了获取更多真相资料的上网途径，一步到位。设计的好看，很多人也愿意收藏，当书签都可以。最好在真相内容的最下面写上，如果想了解更多真相，请使用背面破网方法上网等提示语，同时在背面提供破网途径的内容。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See you.